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周日在北京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数出席，并通过视频与全国各地连线，总共有17万各级官员听取了这个习近平发表的政策宣示，规模前所未见。受武汉疫情冲击，中共专制集权体制备受指责，习近平的党内核心地位一度受损。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党中央对疫情判断准确，工作部署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再次彰显他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那么，习近平闻过是非能否服众？他的一尊地位能否真正得到巩固？中共应如何在这次惨痛的疫情问题上吸取教训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徐博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伟东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17万人大会，规模是空前的。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疫情初期，我们看到习近平一度消失了一段时间，自2月中旬视察北京之后，他开始活跃起来。那么这次高调亮相，传递什么信息？李先生，
首先是向世人宣示他的一尊地位还在，然后他还在亲自指挥，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出现的中央和地方互相甩锅，就是这个锅到底谁来背，这种事情也热闹了一阵子。现在看呢，这个中央不肯背锅，然后他自己出来亲自主持，这个事实已经出现了。刚才你提到说他神隐了一段时间，我相信那个时候他是这个心胸郁结吧，就是很愤怒，觉得被地方或者被这个卫生组织的一些官员糊弄了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有可能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他的这个一尊地位，就是由于那一段神隐和前段时间造成的重大失误，就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挑战，这个也未必。因为这个自从李克强大年初一被任命为这个防疫小组的组长以后，李克强除了去这个武汉视察了一次，露了一次面，做了点古劲之外，再就听不到他的声音。这个而且习一直在背后遥控。李克强刚去武汉这个回来，好像就那个前后，习亲自接见世卫组织的这个总干事，然后就宣布他自己在亲自指挥。所以呢，这个舆论上，民间舆论上对他的一些指责和这个批评，以及国际舆论的批评，可能对他，对全党的这些党员也好，或者民众也好，心理上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实质性的动摇可能还没有发生。现在又回来重新掌控局面，大概是这样。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等候在电话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讨论。这样，我在这个请教王博士之前呢，我先来接一个电话，是北京的朱先生。北京朱先生你好。北京的朱先生请讲。
这有一个案子，就是你们美国之音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就是2018年10月份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崔永元做过一期关于最高法那个司法腐败的那个关于陕西省那姓赵的那个，所以说我说今天这个期节目就17万人大会一言堂这个问题，那么大会一言堂，你一个人讲，大 是让大家无条件执行呢，还是由谁来承担应当各自承担的责任呢？其实这是个形式，不解决任何实际的防疫的问题，您说呢？
好的，我们理解您的观点了，谢谢，谢谢朱先生。好，我来继续请教王军涛博士。那么这一次习近平讲话呢，洋洋洒洒，据说是近万言。但是有人注意到，有关疫情防控这部分呢，他基本上是重复了这个中共党刊《求是》2月3号发表的他的一篇讲话的内容。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啊，习近平他反复强调的是什么？他需要让外界注意到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他想传递的呢是两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他在总体评估共产党前期工作，就以他为核心的共产党前期工作中呢，疫情的判断是准确的，工作是及时到位的，措施是有力有效的，那么想让全党统一这个思想，在这个方面呢，因为他是发现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思想实际上比较混乱，按他的想法思想比较混乱，而是大家看到现实之后实际上跟这个不符合，所以他要强行统一。第二个呢，他就是想推出他的复工的决定，因为关于复工不复工呢，大家也有很多争论。因为习近平啊有两句话，就是关于疫情，刚才你讲致疫的时候有两句话是相互冲突的，一句话呢就是坚决的要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放在第一位，有效的遏制疫情势头。但大家就知道，如果是传染病要这样的话，中国这个情况就得要比较大范围的有可能传染的时候就要做隔离，要做一些，就要对生产和生活秩序不能够去恢复正常的这种生产和生活秩序。但另一方面呢，习近平呢要强迫大家在后面要现在要进行复工，这样的话就使得一线领导啊和在做前面的人呢就感到很为难。习近平是强行统一思想，就是说一定要大家复工。实际上我觉得这次会议呢主要是这两个信息。但姿态上呢，为什么他不用采取比如像《求是》杂志他发了文，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也是通过正常渠道下发过文件，他发现呢这个混乱。但是他不是说他这个指示本身有问题，他抱怨的是呢，可能省市两级领导对他指示打折扣，所以他用《求是》杂志发过，发过效果也不好，所以这次他搞了一个这17万人的会议，想一统到底，把他的这个想法呢，让17万的这个县团级的干部都知道。实际上这些干部就有一个职责，而且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中间，他要提拔干部，要摘帽子和戴帽子。这样就使得这些县团级的干部能够跟着他的脚步走，不要去听一些省市两级干部的这个动摇啊、混乱的想法。
好的，那我们下面就看看习近平对中共领导的这个抗疫情工作的这个评价。他说，党中央对于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措施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我来请教李先生，习近平这样说，武汉人民同意吗？中国人民同意吗？啊，李先生您同意吗？
首先我不同意。我觉得武汉很多人可能也不同意。这个早期是及时的准确的这个评价实在是自我抬高。或者闻过是非，早期这个首先这个李文亮的事件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有很多纪念，这个把最早的吹哨人这个训诫，然后上中央电视台，这个是习近平这个下面的这样一个集权体制，一向的做法了。那么这个做法本身这个导致的这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失去警惕。这个最重要的就世卫组织最近用的一个说法叫窗口期，就是从12月8号第一个病例，现在说是12月1号，这个第一个病例，到这个1月23号的封城或者1月20号习近平，发起这个重视这件事儿，下达正式的指示，这中间过去了差不多五十天的情况，这五十天当中呢，前20-30天可能。这个武汉说只有44个病例的时候，可能大家注意力不够，或者疫情还没有真正蔓延开来，失去一些警惕，有情可原。但是这个 到12月底，李文亮的明确发现已经有人传人，这个而且在推特上，这个不是对不起，微信上，说这个出现新 SARS， 然后呢内部也有一个叫张成先的上报明确人传人，这个时候到1月20号之间这20天是最关键的窗口期。
嗯，
但是这个中央政府和这个所有好几级官员都采取了封口措施，这个而且没有采取最起码的二级响应，就是说疫情看着不太严重的情况下，也应该给予一定的响应，呼吁大家洗手、戴口罩，这个回避去医院医护人员做好防卫这个准备，全国内部调动物资资源开始应对这个事情都没有，一直到春节团拜会都一直不提，这个对疫情的这个耽误，至少这个造成了多出一倍人的死亡和多出一倍人的感染。
嗯。
当然不是说这个采取了一些措施就一定会完全把它封堵在武汉，这个也很难做到。这个病毒的厉害，最近我们这2个多月看得也很清楚。这个武汉这样一个9省通衢的一个城市，这个病毒流散出去，到12月底，至少潜在的感染人数已经接近上万了。
嗯，
应该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完全堵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减少这个损失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中央应该检讨的，不要甩锅给地方。
嗯，
就是什么人决定让他们上电视，这个披露这个李文亮被训诫这件事情，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和在武汉一个地方的一个压制言论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压制全国人民的舆论，包括知情权，导致的这个大家松懈，还要热热闹闹过年，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中央的责任，那当然习近平要来承担了。
那么疫情呢，我们看到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冲击啊，让中国人民，尤其是啊武汉和湖北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习近平有一句深刻的反思或者检讨，相反人们听到的完全是他对党中央的溢美之词和对自己的评功摆好。那我来请教王博士，习近平这个对他自己、对中共、对中国人民来说，您觉得公平吗？
我觉得现在呢，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不是公平和对他自己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呢，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在文过是非，想让大家把错误变成正确的问题，而是呢，这个人很无耻。就是他在掩盖自己错的时候，实际上他想让继续自己的错误。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场治疫中间呢，其实疫情从哪儿来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呢，对传染病专家来说重要，对防控呢是比较重要，因为他要搞清路径。但另一方面呢，这次呢能够这个疫情失控的话，实际上是习近平呢个人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他当时因为要让中国人做他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有两个百年梦，第一个百年梦就要在共产党2021年建党100周年时候实现小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1月22号时候，孙春兰到湖北和武汉现场时候，还在传他的指示，要保障人民过一个祥和安定的春节，要保障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去按照传染病防治的要求去布置治疫工作。到1月23号发表那个新春贺词，这还在说5000年来中国人的小康梦就要在明年，10年是绝世的关键年，所以他完全不提之意，就是因为他这个失策。但是他现在呢，其实他还想坚持错误，就体现在要复工。我刚才讲了，这个他在这个讲话中间，17万人会场，就是两个信息：一，以前的绝对的；二，今后呢，重点要推动复工。在这个方面呢，治疫方面其实他没什么多说，他把国务院的一些说法跟他原来不一样说法结合起来，然后呢。但是下一步他主要谈的几项措施都是复工，在这个，但是我们知道传染病的这个大规模的传播的话，是隔离的话，实际上如果在你不知道传播的路径，还不知道这个还有多少病源的时候，你就开始推动复工，这个实际上是要全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要冒一个很大的风险。
嗯，
那么当然复工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些防疫的这种设备和东西能不能到位。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生产的防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和这个服装啊等等这些，连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都很紧张，都没有保证。你说这个大规模复工，这些人更不可能有一个 足够的保证。我们就是有一个参照系来说，就以当时在日本那个钻石公主号，它有3711人在船上，它那么多人的传染时候，日本按照严格的国际规范，最后人家问日本的这个政府说，你们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对他们一次性做检查？日本政府说我们做不到，能力上做不到。以日本这么科技这么发达，这么好的条件，他都不可能对3711人做一次性的检查。中国现在这么大范围的老百姓连排查工作都没做完呢，他就要求推动大规模复工，而且在没有足够的防护设备下和这个措施下，实际上他是拿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做一场豪赌。因为呢，他跟电话中跟川普总统说，川普总统也相信，也说他的话，到4月份天气变暖之后疫情会消失，因为他在赌什么？赌呼吸道疾病他可能是季节性的，到时候会消失。但是我们知道西班牙流感是搞了18个月，它是消失了，后来也不治就消失了，但死了5000万到1亿人。所以我觉得其实习近平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无耻，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过吹，他要继续错误。而且他无耻到什么程度呢？他要说要搞一批暖人心的新闻来引导舆论，要新闻要有温度，还要有泪点。那赵高我们知道在指鹿为马的时候，他是要用恐吓的心理，要威慑，让大家呢用一种恐吓来附和他指鹿为马。这个习近平还让大家哭着相信他是对的，所以我说他这个是个非常无耻的一个人。
好的，我们现在再接一个电话，是上海的唐先生。但是在接您电话之前，唐先生，我要对您说句话。我们今天讨论习近平呢，您作为习近平的著名粉丝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欢迎，我们也不反对呢您赞美习近平，但是请您不要用文革式的语言来煽动性的语言来说那样的话。好的，唐先生，您可以发言。
我的每一句话应该都是讲究式的。从这个最近这个两广福建来看，已经连续10多天是零病例了。然后呢，就是说即使在热带地区啊，比如说新加坡啊这样一些热带地区，虽然有很多输入性病例，但是它也没有出现这个社区传播。所以说呢，基本上现在这个就是说温度提高了以后啊，这个病毒的传播能力啊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这个伟大领袖复工的决策是肯定英明的，而且很多底层的人，如果你不复工的话，他没有收入，他不病死他也饿死了，对不对？
好的，
所以说这个复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另外呢，
谢谢。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啊，已经订了140万套防弹衣了。看样子供应赴台的伟大斗争啊，马上就要。
我们谢谢唐先生的评论。
习主席的竞争地位也会。
谢谢唐先生的评论。下面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几段网评。首先是周嘉诚，他说我们国家只允许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习主席的声音。习主席的声音动听、伟大、正确。习主席一声令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场让全世界一起感染、一起爆发、一起抗疫。现在不是实现了吗？民主 vs 独裁，伊朗也隐瞒疫情，真实信息对人民有多么重要？领导试图隐瞒，不让人民知情重要事件，只会造成人们承受痛苦和恐慌。中国良心，习近平的一尊地位本来就是自封的，并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就是体制内的官员也是口服心不服，所以也就不存在这个受损和巩固的问题了。闵立信，他说习近平骨子里十分崇拜毛泽东，从其所作所为的表现来看，很有毛泽东情节。为了强化个人权威，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也可能效法毛泽东，不惜开历史倒车，重回文革时代。好的，我们很多人呢都把这次中共的17万人这个大会从1962年1月举行的那个中共7000人大会做比较。刚才我们一位网友闵立信呢，他说习近平骨子里呢就非常崇拜毛泽东。那么我们看看当年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当年以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他尚且不得不为3年大饥荒来承担责任、检讨，并且暂时退居二线了。我来请教李先生，现在习近平这样做，他能轻松过关吗？中国人民会答应吗？历史会答应吗？
历史肯定不会答应，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多少权力答不答应。而且我认为他已经过关了，就从政治角度上说啊，一尊地位受点损、受点污，但是呢，并没有被动摇。 7年前，2013年，我就说过他是一个深度毛粉。这个当时引起了拥护他的这个人的这个强烈的反对。我也说他要建一个红色帝国，我这个观点已经说了多少次了。
嗯。
那么，这次呢，这个他采取这样一个17万人电视大会的一个形式，像刚才军涛说的，一统到底，来贯彻两个意思，一个是中央这个从来就是正确的，就是党就是从来就是伪光正的党没错，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是强调复工，但是在复工这个角度上说呢，我不完全持批评态度，因为这个确实是再不复工没有吃的或者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都会产生，而且这个强制封城、强制封闭这样的情况本来就已经带来了，每天都带来铺天盖地的人道灾难。这个复工和这个控制疫情确实会成为一个执政当局的两难选择。
嗯，
但是我相信到2月底前或3月初，复工肯定会在全国推动起来。
嗯，
那么相应的防范呢也会有，在爆发这个聚集性的这个感染的这个危险也非常高。但是在两难选择下，不复工就可能饿死，不复工全年的经济就可能垮掉。
嗯，
这个复工的话呢带来风险，然后局部再防控。这样的这个彼此之间的纠缠的决策和内在的这个搏斗，可能会持续到4月底或者5月初，
嗯，
这个才能够慢慢的把它缓解下来。
嗯，
但是现在冒险复工恐怕已经成为一个定局。
好的，我们在请教王博士之前，我再来接几个电话。我们不让我们的电话这个等候，我们不要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电话上等候时间过长。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好，你好。
嗯，
主持人好，
请讲。
哎，我就是针对刚才就是这一次习近平在17万人的大会上所谓做的，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什么措施是得力的，这个几个点，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如果既然他这么讲了，代表中央他也是这么认为的，都是他从头到尾亲自的领导，亲力亲为的。那我们就认可他这个话，那你这个话说，现在全世界人都看到了中国的疫情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武汉人死了多少人，湖北人人道的人权人道的灾难出现了多少，那么是不是代表就是说你中央你的措施你的判断认为这一些人命死去的人命人道的灾难你们都认为是应该的，那你们怎么对这一个来解释？
好的，谢谢。
对这一点产生这个后果你怎么来交代？
好的，谢谢吴先生。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呢是在体制内的一个高校工作，前天这个习近平开了这个中共开了这个17万人的这个复工大会啊。
嗯，
不是，这个17万这个党员大会啊，
嗯，
就从开完了以后，从昨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还，因为学校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复课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靠后，然后就连续发了一堆的文件。昨天发的文件主要就是，加强这个，政治思想的这个东西，然后还要发挥这个教师啊，这个舆论引领的这种作用，
嗯，
然后呢，今天又发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征集。这个疫情防控和推动社会经济秩序恢复的这么一个决策，
嗯，
我觉得啊，就是因为这里边呢林林总总一共包含了得有这方面挺多的，包括对于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短板有什么建议，还有这个企业复工，还有中小企业的这个什么，还有包括一些舆论的这个怎么去引导，还有两会延迟对社会这种影响。我觉得啊，现在就是这个咱们这位一尊啊，他除了会说这些官话、空话，他脑子啊就是一团浆糊。他现在就是在赌，啊，刚才王军涛博士说的非常对，
嗯，
就是他就是现在在赌博，啊，他一个是在赌这个天气，再有一个他就是赌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赌这个美国这个，瑞德西韦这个药，
嗯，
是不是能够真正能管用？
好。谢谢。
因为今天看瑞德西韦的这个药，好像是美方好像是4月1号就应该出临床结果了。
嗯，
所以他现在就是在豪赌，中国老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好的，明白。
连一个都算不上。
明白您的意思。
拿这些数字来。
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李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秦女士，秦女士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就是我打电话进来主要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想知道一下，像这种17万人的大会，除了在中国共产党这种体制之内可以开这种17万人的大型大会，我想知道在其他的国家能开得到这种规模大会吗？
嗯，
因为我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方向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因为我自己对共产党的理解就是不是很了解，我就很想知道，就比如说他这个一尊，他在做各种各样的决定的时候，比如说武汉现在这个疫情，他们是市长上报到省长，省长上报给习近平，他难道是像古代批奏折一样等习近平一个字，还是要怎么样他去做这个决定？我就很不能理解。
好的，
他周围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聪明的人，他到底怎么样会变成做一个这种我们要瞒下来的这样一个决定？
好的，湖南的秦女士，非常感谢您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的嘉宾在下面的讨论当中会涉及到您的这些问题。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请教王博士啊，有许多人用这个把这17万人大会和这个62年的7000人大会相比较，也许有人会说呢，这次疫情的后果可能没有3年大饥荒那样严重，死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啊，也有人呢会为习近平缓颊，说认为呢现在抗疫情最重要，还不到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以您对这个中共体制和习近平本人的了解，中共这段历史未来会怎么写？习近平他会不会像当年毛泽东那样，至少你得做一个表面的姿态吧？
我觉得呢，现在看是不会的，因为毛泽东其实在59年就知道他错了，但我们都知道，现在了解情况都知道，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本来是想纠偏的，因为和彭德怀吵了一架，然后他那个二杆子就是上来的，就坚持又搞了3年，死了很多人。到62年开会的时候，他就是想做一个检查，让大家出出气，然后就把权力交给一线的权力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我们也知道，他也没真想真交权，所以62年到65年3年稍微好转之后，毛泽东又搞了四清，搞不动又搞文革，然后把权力又夺回来。实际上，但是习近平现在呢，我刚才讲了，还认为他是对的，而且想坚持这个对吧？这个什么是对的呢？他觉得两个百年梦是对的，习近平一心要做梦。而这个本来做第二个49年那个梦嘛，他可以等今年致意，明年再说，后年再说。但是明年100周年，他必须要实现小康，所以他今年就不想让致意干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呢，他把这个致意时机给错过去了。那么什么叫教训呢？我觉得最大的教训就是这个17万人的大会沿着这个错误链子，就是政治致意。就是说致意啊，我们知道其实美国2010年有一个猪流感，猪流感美国是4月15号发现了第一起病例，4月23号美国就分离了病毒，4月26号白宫就发表了紧急的这个疫情公报，奥巴马讲的话。但是我们后来10月24号的时候，猪流感呢2000万人感染，4000人死亡，奥巴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是我们问了很多的人都没有注意到09年这个事儿。我在那个爱荷华的有一个朋友呢，叫邓郎，他家5口人都感染。后来我说，那你注意那个奥巴马，他说我不关心奥巴马做什么，我是关心我的医生告诉我什么。也就是说，致疫这个事儿本来是个专业性的事情，应该由传染病专家去做，但是习近平一开始就搞成一个政治致疫，那么就等于他这个外行啊，他老说要补短板，实际上他是最大的短板，在治传染病上，习近平就是中国的短板，
嗯，
但是他用这个短板去管长板，然后他要求传染病专家、全国医护人员听他的。所以什么复工啊、封城，我觉得全是外行话。如果就是在美国的话，他不会去封城，他就是医生在当地说这个地方应该注意什么，大家注意。而且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也不会听政治家讲什么，我们就是要看我们的医生告诉我什么。现在是呢，习近平呢，17万人大会沿着继续致意，比如他要打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人民懂疾病吗？人民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群防群控，结果要在他习近平的领导下，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人民对人民的战争。武汉里的，在武汉市内那些自以为没病的，对他们认为有病的人在作战。
然后在武汉之外，全国人民在跟武汉人民作战，就变成这么一个荒唐的质疑局面。
嗯，
今天的17万人大会，习近平要继续沿这个错，他不但不想做检查，对这个思路根本思路做检查，那么还想去继续沿着思路。刚才这个女士说，她说难道他没有更聪明的人吗？你要知道，习近平质疑自始至终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就是政治意识、核心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如果事事都要讲政治，向他看齐的话，他是初二的文化水平，别人不能是初三；他是小学5年级的水平，别人就不能说初中的话。那他怎么可能发质疑呢？怎么可能专业？所以将来中国灾难会层出不穷，就是因为习近平这个人，他想把所有事儿放到他的独裁的这个统治下，而他自己的知识又不够，那么这样就会给中国带来的今天这个灾难，以后灾难还会层出不穷。
好的，埃德温林，我继续给大家抓紧时间读网评。习近平的一尊地位肯定受到了挑战，目前他没有公开武汉肺炎的真实来源，他继续加强封锁武汉肺炎的相关信息，一直没有给李文亮医生恢复名誉，所以他不打算改进中共的应对措施。朱拉处他说，17万人大会是独裁者习近平向共产党内部宣扬自己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是习自我标榜和好大喜功的集中体现。习员习在那里不断说，其实就想告诉全国的官员，他是在北京的，表示他还在主导工作，刷他的存在感，不要因为瘟疫就把他忘了。啊，今天这个网评也多，我也念不过来了，我们时间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国际舆论呢，都把这次17万人大会看作是习近平党内地位转危为安的一个标志。我来请教李先生，您的朋友和搭档旅美时政评论人士这个邓宇文先生，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度过了疫情发生初期的茫然和错乱，目前呢他已经巩固了他的权力核心地位，重掌抗疫这个主导权。那李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茫然失措是有的，玉文的说法前半部分我同意，重掌主导权这个话我有不同意。
嗯，
不同意就是说他没有失去主导权，大家对这个他前期的一个星期左右的这种神隐，就认为发生了多大的内斗，或者说他的权力受到了什么样的限制，我觉得这个判断本身有点过了。
嗯，
自从这个修改了宪法定于一尊以后，目前党内很难有人对他公开挑战。
好的，
这个私底下的批评可能有一点。
嗯，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啊，您的老同学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好不容易当上了一回抗疫疫情领导小组的组长，现在看起来呢，很多人都说这组长算是白当的，出头露面还都是人家习近平。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有大权旁落的时候吗？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次质疑中间，习近平确实呢一度是差点大权旁落。就是我们就1月25号这个常委会上成立了一个班子，叫常委领导下的领导小组，在这个特别强调这是常委领导下，就不是提。所以以后呢，在质疑中你可以看出是有在围绕质疑工作，不是政治啊，是质疑工作有两个司令部，他们发的指示是不一样的。就是关于质疑，有几个不同委员来做过比较，就是以质疑为中心，还是继续在中国梦的前提下，要继续保障小康啊，什么脱贫呐、啊，这个斗争凶，把质疑纳入到这个范围内。还有对于是要主要跟漏报、瞒报、缓报做斗争呢，还是要继续引导和管控舆论？在这方面，还有是继续按照科学的要求，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呢，还是要精准施策？什么叫精准施策？有病治病，没病别他妈瞎叫唤，搞得人心惶惶。这个呢，就都是呢，这个两个司令部中，在质疑中的两个司令部传递的不同信息。习近平现实这个呢，我觉得这个邓玉文说的这个一开始说他茫然，他没有过茫然，他一开始想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只是确实1月25号常委会呢一度出现另一个司令部的时候呢，他确实有一些权利被分散，所以他在跟那个姓谭的在讲话的时候就说他是这个十位组织的，他是在亲自部署新的领导，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在军报上发表社论说军队坚决听习主席的，根本没有那个质疑小组的事儿，说让军队要坚决落实军委首长责任，你可以查当时的解放军报。然后他呢，这个李克强实际上在1月24号国务院发了一个文，媒体党中央就说，如果坚决要跟漏报、缓报、瞒报做斗争，如果发现了可以举报，举报国务院马上督员就判督查，然后查实之后依规依法处理。习近平呢，在后来后两天后发了一个中纪委，说举报一定要通过中纪委。其实确实这个就是在围绕这个在斗。那么， 军队呢，这个迅速，当时李克强发那个文之后，1月24号军队迅速出动，就是陈威接管这个四 P 所，我们就不说了。那么还有就是像军队，当时空军、海军、陆军的总医院各出150人，把武汉三甲医院，就是重症病人要死的病人的医院全部接管，这样就保密了。对，我就说，其实呢，那么习近平现在呢，但是大权稳住了，我觉得
好的，王博士，
我说他赌，只要疫情继续发展，
好，
习近平就有危机。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举国体制不敌病毒，疫情暴露中共体制的哪些缺失？另外也要关心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mystory@voanews.com。
中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疫情发源地武汉封城也进入了一个星期的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城里的疫情防治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市内的民生及居民心态又有什么最新变化？我们继续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正在实地采访的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陈先生你好。
能听到我的声音对吧？
好的，听得很清楚。网上看到您最近几天呢，正和其他民众团体忙于联系国际社会对武汉提供援助，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因为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中国的 NGO 组织并不是特别的健全和发达，所以说遇到这种大灾大难的时候，很多的这种志愿者组织都是临时被组建起来，或者本来是一些车友会啊。登山俱乐部之类的朋友们，他们会组建起来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现在确实，武汉的年轻人们也在非常积极踊跃的帮助协调物资，帮助进行物资的搬运和配发。但是确实，非常的松散。其实按道理哈，比如说武汉市政府或者说湖北省政府，希望来自全国的物资能够集中通过红十字会，然后以红十字会为核心，在武汉各地进行统一分发。这个逻辑本身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按道理也是这样子的，效率会更高。只是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内的信誉的崩塌，因为之前的一些负面新闻，导致很多中国民众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不信任红十字会，所以宁愿通过民间组织进行这样子的物资捐赠，所以就是出现了很多这种小包裹蜂拥的来到武汉，来到各个那个医院，然后也出现了，就是比如说政府和，一些基层的志愿者团队之间，不能说是争夺吧，但是对于物资的配发方面产生了一些分歧，甚至还有一些医院自己，对吧，或者一个科室自己接收了一些物资，然后这个科室的医务人员还受到了一些批评，觉得你们不应该擅作主张向社会发布邀约，然后擅自来处理这些。很多志愿者对这个事情，志愿者们是非常辛苦的，因为现在武汉市的交通也几乎靠志愿者来实现，因为公共交通基本瘫痪了，每个小区呢，被每个街道被派驻4辆志愿者的车辆，可能是出租车，来帮助运送一些物资，运送一些危重病人或者说是行动不便的病人出行。但是中国的一个街道，通常会包含若干个小区，也就是说，人口在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也就是说十几万人当中，即便说只是很小一部分是被迫必须要出门，这4辆出租车也是完全不够的。我也最近接触到了这些出租车的司机们，他们也是非常的疲惫，而且出租车被征调过来，他们叫做保障运营，这6000辆。一方面要求出租车要保障这个基础的运营，另外一方面，对出租车司机又没有很好的安全防护，出租车司机每天要和这些人接触，他们的口罩、他们的防护装备，出租车司机还要自己去购买。而且中国的出租车是要交纳这个份儿钱啊，就是每天像一个租金一样，要交给出租车运营公司。到现在他们还在很担心， 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份儿钱是不是还要继续交，因为出租车公司并没有承诺说这段时间就可以免交等等吧，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好的，
但是如果说到您说，
我们看到呢，您实地采访了这个武汉市正在兴建的一个医院，叫火神山医院。据报道呢，现在医院的建设规模在进一步扩大。那外界呢，对于兴建火神山医院和中国速度感到惊叹，但是也有人不相信，不敢相信。那么，请您介绍一下您实地采访的见闻好吗？
好的，我也跟着这边从事建筑行业的朋友一起去到了火神山工地，虽然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因为我们不想打扰人家的施工。施工现场是非常的繁忙、紧张，甚至压力强度也是非常大的。以武汉和湖北当地的施工队为主，也是由国企中建三局负责承建。但是我们能看到，24小时在运营，然后工人分两班、三班倒，就等于施工。确实，在中国在基础建设、基建工程这方面是很领先的，效率很高的。中国的工人和基层管理者是非常吃苦耐劳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我们看到他们确实非常疲惫，要戴着口罩工作，然后每天进出都要消毒，我们就是给他们送口罩。工人还可以两班倒、三班倒，给他们工资也很高，可以达到1200到2000，根据不同工种每天，这算是很高的一个工资了，但是依然很辛苦。来，我们跟一个中层的一个小管理者，一个管理员施工队的一个朋友简单的聊了几句，他根本没有时间跟我们回答我们的问题，眼睛通红通红，嗓子完全沙哑，他已经3-4天没回家，然后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就是匆匆的把我们的口罩接收了以后，马上去忙别的事情。他就说了一句，说他是武汉人，他说我们死在这儿，累死在这儿，我们就算是烈士了。他说我们无怨无悔，我这辈子能为武汉做这么一件事儿，能救几条人命，我无怨无悔，我累死了，我认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海外媒体不喜欢中国媒体的这种宏大叙事，在讴歌这样子的奉献和付出，这种灾难面前的身影，但是在火神山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武汉的救援的活动当中，你能看到非常多在勇于奉献的人。虽然我们觉得他们也是很无辜的，被迫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来抢救这样一个混乱的场面。
好的，那人民是很可爱的。那么我们在您推特上呢，也看到您采访的一位这个点击量超千万，号称超千万的这样一位网红，了解了许多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小伙子呢，20-30岁吧，年轻人，因为我不能透露他的真实身份。他呢不算是个网红，也不算是个 YouTuber， 他只是一个年轻人，只是比较早的就用了翻墙软件在看海外的一些信息。脾气也是很爽朗，很耿直。其实武汉人的性格，码头文化有这种这种很仗义的这种性格，所以他觉得有话我要说出来。因为有很强烈的这种不满的情绪，所以他在25号那天就做了一个视频，然后两个视频先后把他的生活状况以及他对武汉市政府、武汉市领导的一些不满表达了出来。他当时也没太在意，那是他第一次在网上录视频。虽然说这个小伙子口才很好，就是一个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的一个年轻人，但是表达很流畅，逻辑也很清楚。他把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以后，他也没当回事儿，就去睡觉了。到第二天以后，发现点击量就几百万，然后但是很多人辱骂他，就是中国的一些小粉红就说他不爱国啊，这个时候你还在抱怨在骂他。然后还有一些海外的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也骂他，就说你们武汉人就死在这儿好了，你们活该，你们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这样，你们不懂得反抗，所以你们活该。他觉得凭什么我们武汉人已经遭受了这么严重的灾难，还要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呢？他就抓紧把自己的视频删掉了。结果这个视频也已经被很多的海外媒体和 YouTube 上的账号所转播，他很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且后来有人把他的视频和我所做的视频进行了对比，因为他所描述的武汉是物资非常短缺，生活非常不便，但是我到了时候我拍到的超市的场景是这个物资配给还是可以的，日常生活是可以保障的。然后他就找到我说他希望能够澄清一下，他希望让大家能明白他是一个爱武汉的、爱中国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想说他当时的视频忘记标明他所说的物资短缺的时候是22号、23号刚刚封城，人民极其恐慌，去蜂拥抢东西的时候确实物资紧张。过了2-3天之后物资确实好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直播，最主要的目的第一点就是想帮他做一个澄清，然后想把他更多的心声说出来。然后他一直就很担心自己的 人身安全等等这些问题，那我其实也无法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只是说我给你这个机会做这个澄清，至于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吧。咱们眼下的最关键的还是这个抗灾检疫的问题。
好的，很有意思，我们感谢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的连线报道。武汉封城直逼两个星期，随着几个大型方舱医院的建立呢，当地政府亦在强化抗疫情防感染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引发专业人士的争议。我们现在呢，就电话连线正在武汉实地采访的公民记者陈秋实，请他来谈谈方舱医院的利与弊，以及抗疫情最前线的这个最新见闻。秋实，你好。
你好，我是陈秋实。
嗯。这个我们在推特上呢见到您实地采访了方舱医院，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方舱医院，当局为什么要推出这种医疗手段和措施呢？
这个方舱医院呢是由军队的统一协调，然后由当地的包括地铁城建等等不同的施工单位一起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完成的。选择的是武汉的会展中心、武汉客厅，还有一个红山体育馆，这三个地方都有很大的空间。我去到的是武汉市的这个会展中心的地方，一层和二层，大概能够容纳下1000张床位。用的方式呢，就是单人的铁床或者是军用的行军床，用木板呢进行了一些隔离。每一个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有20张。床位左右。目前昨天啊，我是在昨天去的，它有大概一半的床位没有完全安装好，但是按照当时的施工速度，在今天应该已经完成施工了。
那么请讲，请继续讲。
确实，因为在武汉除了有很多的确诊病例会被收治，火神山和雷神山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负压型的隔离病房用来收治确诊病例和比较重的病例以外，还有大量的比较轻的这种症状，因为感染者有轻症状也有重症状。轻症状以及这个疑似病例在武汉是很多，所以说有大量的疑似病例，在进行家庭隔离的时候出现这种家庭传染的情况，一个人感染然后在家里面如果隔离的措施不是很完善的话，有可能会传染家人。所以才要建设这种参考野战医院的形式建设的方舱医院。
好的，
但是呢，
那么收治这个感染病人，把他们集中起来，这可能有助于遏制疫情的这个扩散。但是随之而来呢，产生了一个交叉感染的问题呢，是许多专业人士担心的一个大问题。请您谈谈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见所闻好吗？
是的，因为已经有资料和这个研究显示，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是有可能进行粪口感染的。就是那个感染者的排泄物当中、呕吐物当中都有可能携带，而且呢，在空气当中，在这个通过飞沫传染也有可能。那么这么多人，1000多人聚集在这样一个场地内，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以单个的进行隔离。1000多人就要在一起吃饭。他们的上厕所的问题，他们的洗漱的问题，这些并不仅仅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床住宿那么简单，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每天24小时都佩戴着口罩，而且有一些病人他的是属于年迈体衰，可能还需要家人的照顾，那么这1000多张床放在一起的话，我也咨询了当地的医生，有一点担心就是如果是疑似病例的话，疑似病例就有可能有一些人是普通的这种流感。感冒，那么让他们在一起出现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很大。当地的医生说，这个野战医院很像是那种比如说地震呐、海啸啊发生以后的临时避难所，收治一些比如说枪伤啊、摔伤啊这样的病人是可以的，但是传染病病人，用这样的方式收治，不太妥当。但是医生也说，现在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因为让传染病人在居家隔离本身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对传染病人，尤其是这种非常非常严重的传染病，最好的方式肯定是收治到专业的传染病的防治医院，到这个隔离病房当中进行隔离，只是现在条件非常不允许，这些都是迫于无奈所做出的选择。
好的，那么这是昨天的情况，听说您今天呢您又采访了一些医生和患者，有什么最新的这个情况，当地疫情的最新发展以及防治的情况需要给我们讲的吗，介绍的吗？
我目前还在联系这个相关的医生，因为我之前联系的是社区医生，我正在尝试去联系在前线在这个隔离病房里面工作的医生，但是因为医院都有通知，普通的医生是不允许接受采访的，更别说是我这种并不属于中国主流官方媒体的这种民间记者，所以说我不能够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医院的宣传部之类的跟他们联系。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一个YouTube 上的视频直播，采访到了一位当地的死者的家属，然后他也是非常详细的解释了他的父亲在一月初感染，在1月15号发病，然后在1月18号左右住进这个隔离病房，直到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也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这么一个，从发病到治疗的过程，也体现出了当地市民对于武汉市政府的这种不作为的行为的愤恨。因为他的父亲，他个人认为，他的父亲有可能是在1月初，去到医院进行例行体检的时候被感染的，这是他个人的揣测。因为他认为在这之前，在1月初的时候，本来这个疫情已经出现，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通知，所以他的父亲才会去到医院里面，在毫无防护、没有口罩的情况下去那么人员密集的地方进行体检，结果导致感染，在1月底的时候就已经人已经离世，现在人已经送去火化，未来过一段时间他家里人也没有办法举办这个追悼会，很多老朋友没有办法进行悼念，只能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殡仪馆领这个骨灰。那这也是目前为止第一个在网络上进行直播讲述自己家人经历这么一个死者家属的情况。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呢是公民记者的这个方斌先生，几天前呢因为拍摄并上传尸体的照片，我们看到他被公安和当局短期拘留之后释放了，可是昨天我们有消息说呢他又继续被骚扰，那么他的方先生他的最新情况如何，现在他是不是有人身自由啊？邱石，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和他联系，大概是10点钟以后，我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还和他做过一次连线，但到了昨天的这个午夜以后就已经联系不上他了，今天还没有跟他进行过联系，我稍后还会继续想办法跟他取得联系，因为他的家人并不在武汉，是在北京，他目前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生活在武汉，现在我们还会继续尝试跟他建立联系，包括昨天在那个连线当中他也说他在尝试跟政府进行一些谈判，但是我们问他他谈判的这个诉求和理由是什么，他并没有详细的跟我们说。
好的，我们感谢公民记者陈秋实参加我们的节目。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当局采取逐个排查、全面收治的这个严厉措施。与此同时呢，李文亮医生过世之后，政府也加强了对舆情和言论的全面监控。下面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邀请武汉居民张毅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谈谈呢疫情防治的最新发展，悼念李文亮以及失踪数天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张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张毅，在武汉。
好的，
我的网名叫张锤子。
好的，首先张先生请您介绍一下疫情最前线武汉目前的情况，包括疫情的最新发展以及防控的最新措施等等。
武汉现在还是处于失控中，很多病患没办法到医院去，而且呢那个挨家挨户登门呢，这个也是不太现实，而且也是增加新的传染的途径。有部分小区挨家挨户登门的这些老小区，但是新小区基本上没有。我所在的小区最多就是接了个电话而已。
那就是说挨家挨户登门的情况。
刚刚下午在桥口区就有一个70岁的老头，因为他跟他老伴两个人全部感染了，住不上院，这老头今天跳楼了。刚刚下午发生的两点半钟。
老人由于住不上院跳楼自杀了，是这样吗？
对对对，而且还有很多求助的信息，我今天都收到了5到6条求助的信息。
您说是求救的信息吗？
对对对，住不上院求救，到现在还在求救。
那
还有视频。
冒昧的问一下张先生，您和您的家人有没有这个感染的这种情况？
没有，我和我的家人没有。
嗯，好的，保重。那么疫情的最早预警者李文亮医生的不幸去世呢，在国内外引起了这个很大的反响。您在武汉啊，有没有什么感受？武汉人民有什么举动来纪念他呢？
我们感到非常的悲愤，然后武汉很多很多很多武汉人也自发的到这个他所在的中心医院去献花圈，然后武汉的人民还相约在2月7号，他2月6号走的嘛，2月7号这一天，很多武汉人是关灯，然后把灯射向天空，嗯，来纪念他，嗯，然后呢，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在2月6号的大概10:30左右就接到了李文亮医生已经去世的消息，嗯，在第一时间呢，我们在群里面也表示了我们的哀悼，然后也表达了我们的愤怒，然后呢，在有一个北京的网友的倡议下，我在第一时间发出去了，关于我也给那个李文亮医生做铜像来纪念他的这个倡议，但是就是这个倡议，在2月7号，我们的社区，我户口所在地的社区主任通过电话打过来叫我不要谈这个事情。2月8号，我们的派出所的所长下午给我打电话，到了晚上就派民警就来登我的门，但是我没有开门，我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们说中央监察委的，我是监察委，那是国家层面的态度。我们作为民间有民间的态度。然后在2月8号晚上，我们海内外的武汉人就发出了一个倡议，为李文亮医生具铜像的这个倡议，这个倡议目前正在网上那个传播中。
好的，刚才说到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另外一位叫陈秋实，公民记者陈秋实呢，他失踪的消息令人进一步感到压抑。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呢，几乎很多大媒体，像美国的 CNN、英国的 BBC 都报道了这个消息。那么过去2个星期，我们这个节目跟这个陈秋实先生呢做了3次连线采访，现在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关心他的下落。请问张先生，听说您是他的朋友，请问您了解他目前究竟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是的，从陈秋实大年30的晚上只身从北京赶到武汉来之后，我们就一直跟他在联系，嗯，然后的话呢，在初一就我们就跟他联系上了武汉的群友，然后他在后面所进行的一切采访也好，这个外出也好，都是我们武汉群友在支持他，在帮助他。然后在2月6号，就是李文亮医生走的那天晚上，大概下午4:00，他就失去了联系。嗯，失去联系之后呢，当天晚上，他的那个紧急联系人通过相关的渠道跟我联系上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寻找他。当天晚上呢，大概11:00，他妈在青岛也发出了寻找他儿子的视频。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听到消息说，青岛的国保已经通知了他父母，说陈秋实在武汉被隔离了，不是被隔离了，应该是被抓了。然后呢，到昨天呢，就有群友就反映说，陈秋实可能被武昌区的公安分局抓了。嗯。说在武昌区的公安分局附近，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们第一不能出门，第二武昌区公安分局也挨着那个武大人民医院，也有可能他是在人民医院在被隔离，但是这些呢都只是网上的传言，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也不清楚。嗯，
您说啊，陈秋实呢他是被隔离，那么陈秋实先生他染病了吗？
他没有，他没染病。这是警方，这是青岛国保跟他父母说的，说他被隔离了。实际上他跟方斌一样，两个人都没有病，也没有被传染上。
另外呢，网上对陈秋实先生有很多传言，比如说呢，这个有人说陈秋实先生呢他是被中共收买了，也有说呢他是在武汉为中共洗地。那您作为陈秋实先生的这个朋友啊，您了解这些情况吗？您怎么看陈秋实这个人？
是这样子，我们武汉网友呢在群里面也有人转发这些境外的这些说他是什么大外宣呐、这些话题过来。那么呢，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察其言，观其行"。 这个人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能够到武汉来报道武汉的真实的情况。请问我们的新华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媒体也好，有人站出来吗？有人到一线吗？没有，都是我们武汉的网友，我们自己自发的把这些东西发出去。然后陈秋，特别是陈秋实他只身来了之后，更激起了我们武汉的网友决定向全世界报告武汉的真实情况。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居民张毅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您和您的家庭保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